七只音符。在中国某城市一座古色古香的院子里，住着一位青年。在这房子的梁上悬挂着一把样式很古老的七弦琴，这把七弦琴是这位青年祖父的祖父遗留下来的，从那时起就没有人动过它。有一天，这位青年雅兴大发，他把七弦琴取下并弹了起来。但这位青年不懂音乐，他弹琴只是乱弹，何况他不知道用力的轻重。由于他有的是力气，所以用的力气很大。他首先碰到的是那根最初的弦，他刚用力去弹，就听见咚的一声，那根本来就有些发朽的弦断了。这位青年只得听到半空中传来嘟嘟嘟嘟嘟的声音，然后这声音越来越远，最后什么也听不见了，仿佛是一只音符从这个房间里蹦蹦跳跳地跑出去了。这位青年很诧异，但他没有放下古琴去追那个声音，他知道就是追也追不上了。这位青年继续弹琴，接下来他碰到的是剩下的弦里最初的一根，他刚用力去弹，又听见咚的一声，这根弦也断了。这位青年听到半空中传来 ro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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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声音，然后这声音也是由近及远，最后什么也听不见了，仿佛又一只音符从这个房间里蹦蹦跳跳地跑出去了。接连两次出现这样的怪事，这位青年开始留神起来，所以第三次弹琴的时候，他的眼睛便盯着琴弦。这次他碰到的又是剩下的弦里最初的一根弦，他用力去弹，这根弦又断了。这位青年发现一个拳头般大、肚子圆滚、四肢短小的透明小怪物从琴弦上掉下来，这小怪物的肚子刚好碰到地面，就迅速弹起来并发出咪的声音，然后又落下来又弹起，就这样几个起落并发出了几声咪后便跳出了房间。这位青年觉得很有趣，他不停地弹呀弹，好奇地看呀看，最后七根弦全被他给碰断了，当然也跑出了七只小怪物。青年看着手中这把光秃秃的古琴，心中有些后悔了。这七只小怪物先后从那位青年的房间里跑出来，一个比一个跑得快，后来又聚到了一起，他们互相拥抱，然后高兴地蹦呀跳呀，并发出哆来咪发嗦拉西的声音。哦，原来他们是七只跳动的音符呀。这七只音符都是从一把古老的七弦琴上跳下来的，所以他们都是很久以前过来的。刚到现代社会，他们感到一切都那么新鲜，又都那么陌生。他们逛了许多地方，发现现代社会比以前热闹多了，但人也更繁忙了，似乎没有什么时间欣赏音乐。他们决定迅速适应现代社会，并在音乐领域闯出自己的天地来，因为他们都不是不甘寂寞、不甘平庸的精灵啊。为了防止一开始因表现不佳给自己丢脸，七只音符决定先把形体隐藏起来，这样外界就只能听见他们的声音而看不到他们了。突然 远处传来了一阵活泼轻快的音乐声，他们赶过去一看，原来是一所幼儿园，小朋友们正在操场上又蹦又跳的玩耍呢。七只音符马上被孩子们的热情感染了，他们跑到孩子们中间纵情地跳起来，他们一跳身上便发出悦耳的音乐，孩子们听到音乐声跳得更起劲了。七只音符和孩子们狂欢了半个多小时，后来孩子们被老师领到教室上课了，七只音符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沉默了很久的七只音符第一次演奏就受到了孩子们的热烈欢迎，这对他们是多么巨大的鼓舞呀。他们决定以后经常外出演奏。七只音符第二天被少年宫的音乐吸引了，原来那里的小朋友正在学钢琴。七只音符走进教室时适逢下课，小朋友们有的在说笑，有的在休息，有的则在继续练琴。七只音符像昨天一样跑到小朋友们中间跳了起来，可是他们刚一跳动，说笑和休息的小朋友便捂起了耳朵，声音怎么这么嘈杂呀，他们嚷道。正在练琴的小朋友也停止了练习，他们面面相视，搞不清楚谁弹得这么乱。没过多久，小朋友们的钢琴老师走了进来，他一进门就训斥道，谁怎么一点长进也没有，弹得还是这么差。几个刚才还在练琴的小朋友都急忙分辨说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七只音符赶紧停止了跳跃，并烧红了脸，他们演奏的音乐居然被人看作是噪音，真是巨大的侮辱呀。于是他们灰溜溜的迅速的离开了少年宫。经过这次挫折，七只音符意识到，如果他们只是毫无组织的乱跳，只会发出噪音，不会产生美妙的音乐。可是如何才能有组织的跳动呢？他们想起以前主人的演奏来。他们以前的主人本来是一位民间艺人，由于弹琴弹得特别好，便被召进了皇宫，当了宫廷的音乐家。七只音符回忆起当年主人弹奏了一支支曲子，并在草地上跳动着演奏起来。他们演奏的太精彩了，吸引了好多人前来欣赏。他们演奏的太投入了，以至于周围有了这么多人，他们还没有发觉。七只音符的演奏结束后，周围的听众听得入迷，最后才渐渐地回过神来，然后纷纷评论起来。一位中年人说，我听过国内的许多著名的音乐家演奏的古典音乐，但都没有我今天听的精彩。一位老年人说，我大半辈子都在收集古典音乐，研究古典音乐，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古典音乐。七只音符听到人们对他们的演奏给予了如此至高的评价，心都醉了。他们想，我们今后一定要经常到全国各地去演奏古典音乐，并显示出我们的真实形象，让全国人都知道我们七只音符。正当他们有这样的计划的时候，一位青年的评论又让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。这位青年说，古典音乐古朴典雅，生活气息浓郁，但和现代音乐比起来，他们的音域比较窄，气魄也不够宏大。如果古典音乐能吸收现代音乐的一些优点，听起来一定会更加美妙。七只音符听了这个青年的评论，都感到很惭愧，他们还不懂现代音乐呢。七只音符决定学习现代音乐，于是从第二天起，他们便开始寻找现代音乐老师。可是到哪里去寻找呢？少年宫肯定有音乐老师，可是他们在那儿出了丑，不好意思去找了。公园里也经常有音乐响起，他们找了几处，发现音乐都是从一个 一些奇怪的机器里发出的七只音符走的两条腿都快散了架，还是没有找到音乐老师。正当他们准备放弃时，突然发现公羊一角有一个中年人正拿着一根细棒比划着，大多数音符都取笑这个中年人，以为他疯了。只有音符都见多识广，嚷道，这个人是搞音乐指挥的，他可以指挥我们有节奏的跳跃。于是七只音符便拥向了中年人前面，然后音符刀喊了一声开始，他们便随着中年人的指挥棒跳跃起来。这个中年人实际上是一位不得志的指挥家，尽管他每天拿着指挥棒指挥，但他还没有指挥过任何一场演唱会，也没有一位演奏家愿意听他指挥。尽管他自以为指挥得很出色，所以他练了十多年的指挥还是光杆司令一个。这次他正拿着指挥棒比划着，突然听到指挥棒下传来美妙的音乐，并且这音乐的节奏和自己指挥的节奏相似。他很惊讶，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。他停止比划，音乐声也立刻停了下来。他看了看四周，附近没有其他声源呀。这下他不再怀疑自己的耳朵了。他信基督教，以为是自己的诚心感动了上帝，是上帝在冥冥之中帮助他。于是他又举起了指挥棒，那神秘的音乐又响了起来，他指挥得更加起劲了。音乐家一边指挥，一边阐述着自己指挥演奏的音乐，便很快能发现出音乐的缺陷，高音和低音居然一直出不来。原来七只音符还不了解现代音乐中低音和高音的演奏方法呢。指挥家没有气馁，而是喃喃自语地对着心中的上帝指导着。很快七只音符便学会了高音和低音的演奏方法，指挥家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为了学习更多的现代音乐知识，从此以后七只音符便形影不离地跟着指挥家。指挥家早就认为自己的指挥水平相当高了，现在在他的指挥棒下又能发出美妙的音乐，他觉得自己现在是完全有能力举办一次个人演唱会，他也准备这样做了。一天晚上，指挥家写了许多海报，准备第二天贴到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去。写完之后他便睡去，七只音符却没有睡，因为他们已经沉睡了几百年，现在根本不困了。他们准备跟指挥家开一个玩笑，于是等指挥家一熟睡，七只音符便连夜分头将海报全部贴出去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指挥家一觉醒来发现海报不见了，接着又听到人们在议论他将要举办的音乐会，他很奇怪，以为又是上帝在帮助他，所以他对成功举办这次演唱会就更有音乐会就更有信心了。在音乐会将要举办的这一天，人们从这个城市的四面八方赶来，从别的城市赶来，他们想看看这个光杆指挥家是怎么举办个人演唱会的，音乐会的。大幕拉开，指挥家穿着燕尾服走向前台，当然指挥家身后还跟着七只音符，不过七只音符隐了形，人们看不到他们。台下早已座无虚席，人们都瞪着大眼睛瞧着指挥家，想看他的笑话。演出开始，指挥家举起了指挥棒，七只音符立刻跟着跳动，于是整个大厅响起了嘹亮而动听的音乐声。台下的观众们都听呆了，他们将脖子伸得老长，甚至从座椅上站起来，但还是看不见有人在演奏。可是音乐又确确实实是从台上传来的。然后没过多久，观众们将这个疑问给遗忘了，他们被美妙的音乐征服了。在指挥家指挥棒的舞动下， 从舞台上流淌出音乐，时而婉转流畅，时而高亢激昂，时而如小桥流水，时而像铁马奔腾。观众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精彩的演奏。当演出结束时，观众们站起来，长时间鼓掌，整个演出得到了极大的成功。就在指挥家频频鞠躬致谢时，七支音符突然现出原形，他们跳上高空中，并发出悦耳的声音。观众们看到舞台上突然出现七只小怪物，起初是惊讶，虚而明白刚才的音乐是源自他们的演奏。他们大声喝彩，吹口哨，走上舞台，将七只音符抛了又抛。而此时的音乐家呢，他正呆若木鸡地站在一旁呢，没想到自己心中至高无上的上帝竟是这七只小怪物。这个原本不得志的音乐家，由于成功举办了这次音乐会，不久便被调到了音乐学院当了院长。而七只音符呢，他们现在可以离开指挥家独立演奏了，并且他们也不需要隐藏形体了。作为一个整体，他们成了人们最爱的音乐家。他们现在不仅经常外出表演，还录制出版了好几张唱片呢。